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里面，我邀请了林怡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啊，她要讲的题目是重新点燃恋爱的 feel 哈、啊。我想今天是1月2号哈、啊，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那林怡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鼓励啊，听众朋友，你也想一想，今年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不要也跟你的配偶来重新点燃恋爱的感觉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年新希望哈。所以林怡你好，
冯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想问一下林怡，你结婚几年了？
6、7年。
七年啊，那你有两个小孩？
对。
几岁？他们现在
一个姐姐现在小一，还未满7岁、
是。
那一个弟弟现在是5岁多，
5岁多，所以是7岁跟5岁。好，那你的题目是重新点燃恋爱的 feel。你们结婚7年就需要重新点燃了，好像我们这些结婚30几年的，那更是要随时点燃哈。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的生命故事里面哈，其实这个重新点燃恋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说说看，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发现你需要这样做的？
就婚后我都全心在家里，全职的母亲生活，育儿，带孩子们。那当时先生工作，我几乎是自己一个人都在家里对着孩子，那我也很少在去找上班的同事，朋友就相对的越来越少，久了没联络，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联络，所以感觉自己的世界有点孤单，对。那之后慢慢的跟先生之间的交集，开始对先生的工作，因为自己没有工作，那可能也很少跟先生聊心事，那先生的工作我可能因为我忙碌的照顾孩子，然后封锁在自己的世界里，开始没有关心先生，我对他的工作也开始不清楚，那他也很少对着我分享，那我先生是消防员，那他的工作也是比较属于一般外人无法理解的。
我想应该也是很大的压力，
压力很大，
因为随时
对
都会被叫去做很危险的工作，
对，也经常都不在家，对。那之后我们先生工作忙碌的时候不在家，他又会将一些时间有限的剩余的时间分用在跟朋友交际应酬上。那他是一个很朋友很多的人，然后很义气兄弟的那种男孩子，那他也很注重朋友，那我相信可能在我给他的对家庭的关心上陪伴上可能少了，对，以致他应酬的次数就是相对的多，然后他喜欢小酌，那有的时候就很容易酒醉，那他的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父亲也是像这样子的个性，他也经常很频繁的饮酒，所以当时我小的时候带给我的伤，父亲饮酒的形象带给我心中的伤害很深，对，所以在我在看到先生是那饮酒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非常恐惧跟害怕，所以导致我跟先生多次的口角，那之后沟通不了，之后我就不大想再沟通，就开始冷战，两个人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渐渐的恶化，那当时我很痛苦，一度很想要放弃婚姻，逃离婚姻的状态。
了解，
对。
好，那我想林怡刚才是从女性的妻子的角度哈来看，就是先生喝酒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说，其实你爸爸在你小的时候他也是会喝酒，然后你说他喝酒对你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想可能有很多男性啊，自己在喝酒的时候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是跟朋友喝一喝啊，我们 我想男性比较不会去理解或者去体会，当你喝酒，应该是说过量了，然后你变成醉酒了，你的一些反应带给你身边的人的什么样的感受？你说说看，你会害怕，你怕什么？
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就是父亲出去交际应酬，我们很少跟，都是母亲陪伴。
哦，妈妈也会跟。
对，妈妈都是陪在爸爸的身边。
哦，真好。
那每一次回来就看到爸爸就是有一点烂醉如泥的状态。那因为我们是孩子，其实我也当时我其实也不能理解，我也不懂，可能父亲有他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或者是他是家中的长子，可能我爷爷奶奶给他的压力，我不清楚。但看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喝醉酒说出来的话就是大声。那我的个性可能有点敏感，那我看到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再看到妈妈照顾爸爸的那种感觉，其实在我心里面我一直觉得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很羞耻，说可能说在底的我心里面，第一是觉得很羞耻，第二是觉得好可怕。对，
因为爸爸是在一个失控的状态，
对，就他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清醒了之后他还是一个正常的父亲。对，但酒醉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都不能控制自己，就是过量之后可能就真的无法控制自己，或许他一开始也不是刻意要过量，但就是很容易，那常常每一次出去应酬回来的几率非常高。那有时候大一点之后，妈妈就会开始，有的时候会开始对我们诉说一些他心里的苦，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样不好什么的。对，所以我一直
那所以我刚请林姨这样说一下，你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父亲醉酒这件事，我想很多的男人没有听过他的孩子告诉他说，爸爸当你喝醉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羞耻，我也觉得没有办法尊敬你，爸爸你平常很正常，可是你会让自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尊敬你。所以我想各位男士可能也有女士也会喝醉酒啊，当我们喝酒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那个后果其实不是你想要的，你可能为了一时你觉得很尽兴，可是事后你要收拾的部分，还有你带给你家人的这种压力和恐惧。 那其实林姨刚才其实讲的是很委婉的，那很多人醉酒以后就是会跟人家滋事，会跟别人吵架，甚至会动粗那我也知道有姐妹跟我说，她先生就会尿失禁在电梯里，然后这个邻居都看到那甚至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吐，从外面就这样一路吐进来，你不是吐在自己家里而已，是吐在那个中庭社区的电梯门口，要很多人在后面帮你收拾，其实你也让你的邻居他们轻看你。我想这个并不是我们自己要的，可能因为我这样讲你又会生我的气要骂我。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你是一个不愿意面对你真实问题的人，你想透过酒精一时让自己脱离现实，一时欺骗你自己让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哇你看我酒量这么好，可是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外表，别人一下就看透你的内心，你的里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这样的脆弱绝对不是透过喝酒麻痹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只会把你带入一个更深的恶性循环。你在酒店里面，他们当然会鼓励你多喝，因为这样子你多消费，他们多赚钱呢。可是事后你要收拾的那个后果不是你事先能够 想清楚，或者是说那是你负担不了的，你担不起这样的一个后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你失去了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街坊邻居对你的尊敬。所以我想你应该寻求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喝酒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控制的人，你需要寻求帮助啊！我想来向上帝祷告，并且跟牧师谈一谈，参加一个弟兄小组，让你身边的男士来帮助你。你知道你就会减少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很多的难堪，减少他们很多的压力，他们里面很深的无力感其实是你造成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勇敢的男人，来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寻求帮助是可以解决的。今天我请到林怡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主题是重新点燃恋爱的 feel， 或者我们说 feel， 如果要发音标准一点我们台湾人就习惯说 feel 大家都懂这个意思。那林怡提到她跟先生结婚7年，有2个孩子，那在一开始她就是一个全职妈妈，在家里带小孩可是慢慢的她感觉到跟先生的关系有一点疏离了。好，结果呢
结果后来我的心情有很大的挫折、挫败感那失去了我的自信心那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孩子的同学妈妈也是一位教会的姐妹佩慈姐妹，她就邀请我参加学员的小组的聚会那也邀请我去参加士林灵粮堂教会小组的聚会
是
那两场聚会一开始我都是先听听，其实我在参加聚会之前并没有很对基督有很大的了解但当时佩慈姐妹她非常有心那她就很主动的很积极的联络我然后也同时也关心关怀我然后还主动替我买了小组一起读的书那也就推动了我开始去参加的动力。
是
那去参加之前呢，我就先把佩慈姐妹给我的书读了一次那
好，你好认真啊书应该不薄
因为是个读书会
是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做功课那因为当时我很大的挫败感是来自于我的家庭，我跟先生的关系
是
那很凑巧当时读的那本书是建立配偶的自信跟我当时的挫败感我觉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在翻开那本书之的一开始我是想说了解一下，结果一个动力是忍不住的很快就把那整本书读完
建立配偶的自信，其实那本书还蛮厚的
蛮厚的对那我读完之后呢就去参加学员小组那就姐妹他们是一段一段读那每一次的参加我都收获很深因为我自己读的感觉跟有的时候姐妹读完在分享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他们对这本书里面的想法都会跟我有一些很多我会给我很多提醒然后就让帮助我很多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很积极很固定的参与学员小组的活动然后去参加很多分享的福音茶会或者是见证活动然后还有参加士林灵粮堂小组的那个讯息教会的讯息
是这个大概是多久以前一年前两年前
大概是去年暑假过后
你现在讲应该就是前年了
对前年暑假过后
所以一年半以前
对但我觉得我的翻转很大我的人生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很迅速的读完那本书之后然后参加了学员小组然后听了姐妹的分享那其实因为我一开始不了解基督但每一次的参与姐妹都会讲到圣经讲到一些真理 然后会带着我祷告，
嗯，
然后我也有敞开我的心胸，
嗯，
接受试虑，
嗯，
然后，嗯，
接受福音，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
哦，对，是的，
嗯，
然后我就愿意去做，
嗯，
打开卸下我的心房，愿意去做，
嗯，
照着书里面的一些故事分享，
嗯，
那我就开始去尝试，
嗯，
然后也去了解先生心里在想什么。
嗯，好，那你就跟我们分享说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
哦，当时有一次跟先生出去买菜，
嗯，
然后其实我们还在冷战，
嗯，
以我原本的个性就是他不低头我绝不低头，
嗯哼，
但读了建立配偶的自信跟参加学员小组，我觉得是要以先生为优先，
嗯哼，
那我就去主动牵先生的手，
嗯，
那我们主动示好之后，先生似乎也有感觉，
嗯哼，
脸上还是僵硬的，但手是温暖的。那我们就一起很简单用个餐。那一次的感觉，我就突然想到，我觉得，嗯，我似乎很久没有像谈恋爱一样，就是只有他跟我之间的那种约会，
嗯哼，
对，所以我就开始回想说，以前我们在婚前的感情是很甜蜜的，
嗯，
世界只有他跟我，
对，
可是婚后我好像世界只有我自己，
嗯，
跟我的孩子，
嗯，
但基本上我都觉得我已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位置，嗯，我好像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先生要什么，
嗯，
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还蛮打扮的还蛮亮丽的，
嗯哼，
那先生似乎应该也蛮欣赏，
嗯嗯，
那个亮丽的我，
嗯，
那因为有了孩子就开始啊懒得弄头发，懒得化妆，懒得打扮，那刚好也是一个聚会上发现有姐妹愿意就是教一些妈妈化妆，
嗯，
那我就想说太好了，有个机会也可以帮助我自己对彩妆的更进一步的了解，
嗯，
我就开始报名去上课，
嗯，
那上完课之后，嗯，当然就实验在自己身上，
嗯，
就开始哦约先生，我就问先生是不是愿意空出时间，
嗯，
那我们去看一场电影，
嗯，
那先生就说好，那我就很尽心的打扮，
嗯，
打扮的比以前上班靓丽的我更加的惊艳，心中是这么期望，
嗯，
对，那就跟先生出去约会，那先生就还感觉那一次出去他还蛮
很满意
惊喜的
惊喜，
他没有想到，
嗯，
对，然后那一次之后我感觉他那一次的约会他的表情都很放松，然后应该是很开心，啊，
对，他应该觉得很骄傲，他带个这么大美女出去，嗯，
我心里是希望他能够就是对觉得骄傲，觉得很带得出场面，然后让他很开心，是想要取悦他，
嗯，
对，
嗯，
那他应该也有骄傲吧，嗯，所以他又约，就是之后还是有约 邀约我，
嗯嗯，
我们当时那阵子时间还可以，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安排一周一次，
嗯，
甚至两次，
嗯，
不一定看先生的时间跟我自己的时间，就尽量安排出去约会，
嗯，
看电影啊，
嗯，
然后有的时候出去买东西，
嗯，
有的时候就逛逛百货公司或者去书店逛，不一定，那但是就是用餐也可能就一起吃个饭，
嗯，
对，然后几次下来先生都会，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尽量哎自己主动问我这一天空下来那我就觉得哎他应该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我就每一次都会打扮，
嗯，
对，
嗯，好像有一次你打扮的时间久了一点哈，然后呢他有点抱怨是不是，
对对，因为先生工作也很忙，那时间也不多，
嗯，
因为我们都是抓孩子上课时间，
嗯，
那已经时间很赶了，可能赶着要看电影，时间快来不及，
嗯，
他说你怎么还就随便弄弄就好，
嗯，
一定要花那么久，那我就跟他开玩笑啦，
嗯，
我就开玩笑说嗯，平常不打扮哦，就是那个黄脸婆大老婆的形象，
嗯，
就不花时间，但那个带出去能够让他觉得很骄傲的，
嗯，
一般 多半人家都觉得他是小三，我就开玩笑说啊，等小三都有耐心了，你就当做等小三好了，一定让你惊艳这样。然后他就只好耐着性子再等一下，我就加快速度赶快完成，假睫毛也戴，口红上就那种全套的妆这样，然后打扮得美美，还穿上高跟鞋。然后出去的时候他就看了我一眼，小三齁，然后表情是喜悦的，对啊，就很开心，对，就
所以哎，在这里就是重新找回恋爱的 feel 了，是不是？所以我想今天啊，林怡跟我们分享的就是需要用心刻意的来重燃这种浪漫的感觉。好，那虽然结婚才七年，对不起哈，对我们来说这是才七年，但是都已经好像觉得两个人比较疏离了，所以妻子我们主动的去重建，去制造那个浪漫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发现你先生也很喜欢，所以他也会主动的要跟你约时间，可以有两人世界。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林怡你跟我们的分享。下礼拜我还要请林怡再来跟我们多说一些怎么样去这个重燃浪漫的这种感觉。林怡分享到她怎么样打扮自己啊，然后去跟先生主动的约会，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她也去学了彩妆啊，所以她说我今天要做小三的打扮啊，那先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林怡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幼稚园大班，所以一个七岁啊，或者六岁五岁这样的年龄。那林怡，我想今天像你这样年龄的妈妈，就是这些年轻的妈妈，你们的孩子大概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可能三十出头你自己是结婚七年，然后你有一些成长，所以我就想请你给这个年龄层的妈妈一些建议。他们自己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甚至更小的孩子是非常需要体力，非常需要精神，然后有的时候在家里带孩子真的觉得很无力，或者觉得很孤单。那但是这些妈妈做的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妈妈自己带小孩。那但是林怡，你对这些妈妈们有什么建议？从你过来人。
当时我也是就是都在家里那陪伴孩子，带着孩子出去外面共学然后也是会有跟其他妈妈相处，但就是那很少，真的话题都在孩子身上很少会谈到彼此对，那
就是没有那么深入啦，你的意思
对，也没有那么深入，也 不好意思对，敞开太多，那也不好意思去探听别人太多隐私所以就是浅浅之交对。那 之后总觉得自己心里很孤单空虚那后来就有姐妹邀请我参加学员小组那名义上是读书会，但在每一次的读书会姐妹都会彼此分享近况然后会很正面的给一些回应，那当时就会觉得我自己的心理帮助很大，所以我会还蛮建议就是进入婚姻生活有孩子的妈妈事实上是应该尽量可以的话安排一些时间参加学员小组的活动对，
妇女小组哈。那当然因为林怡参加的是学员妇女小组，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教会的妇女小组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功能提供的就是第一个，刚林怡说的，你不是只跟人建立一个比较表面的肤浅的关系，而是可以深入的进入生命里面，你可以在这些人面前分享你的困难，你的软弱，夫妻相处上你遇到什么瓶颈孩子教养上面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被卡住了，或者你有一些疑虑，你有很多的担忧，你可以提出来。然后重点是 在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是以圣经为根基的小组，我们是以信仰为根基的小组，所以呢，其他的妈妈们给你的回应或者彼此的这样的交流是在真理的里面。所以当你提出了你的问题，你的困难，然后别人以真理来回应的时候，你就会被引导走在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是的，对。 我有发现很大的不同是，当我把我的心事跟我非基督徒的朋友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们虽然同理我，但会在我身边打抱不平。那他们给我的建议多半不是真理，
比较会
是给我情绪上的支持。
可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有问题哦。
它可以疏解我心中不快的情绪，因为我有说出来，但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正面的建议，真理上的建议。对。所以如果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的时候，当我一样是在分享我的近况，姐妹她是会给我一些真理上的话，让我能够听进去，去翻转我当时的情绪，跟我决定后续怎么做的态度。
是。好，譬如说如果我们是跟普通的朋友提到说，哎，我觉得我先生最近怪怪的，我觉得他的行踪让我很担忧啊。那一般人会怎么说？那你就去跟踪啊，你就去查呀，你一定要翻他的口袋，看看那个，哎，叫什么发票啊？他都去了哪里，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时间几点啊？或者是你就看他手机啊，好，所以一般人会让你进入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他去交女朋友，那你就去交男朋友啊。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跟一位女士，她谈到她的先生有外遇，那身边的人给这位女士的建议就是，她可以去交女朋友，那你有什么好担忧的？你也去交男朋友啊。可是这位女士说，可这也不是我要的啊。好，我也不想去交一个男朋友啊，我觉得会更复杂。对，那你看如果是没有真理的根基的人，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很有可能会让事情越来越复杂化，也不一定会让你的情况有所改善。你只是一时得到抒发，可是其实离开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混乱的。但如果我们是在真理的里面，那其实姐妹教的就是，那我们来学习饶恕他，因为耶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来饶恕这个得罪我们的男人，或者其实你先生有的时候会去喝酒，结果你也做了一件事，你上个礼拜没提的，你也陪他去喝酒。对，
是的，没错。以前我基本上是就是顶多只能做到就在旁边陪伴，看着他喝我 OK，但跟着那喝，我觉得酒好难喝，怎么有办法可以这么难喝的东西可以喝到醉？
我也同意，
所以我以前还蛮排斥的。对，那之后读了建立配偶的自信之后，发现我必须要去，也有了解到我可能没有去同理我的先生，那我决定跟他一起做，但就是小酌。
小酌，
对，小酌就是也不阻止他，因为我觉得就也尊重他的选择，对，然后陪他一起出去喝两杯，在孩子就寝之后，公公婆婆有在的状态下，我们就在家附近陪他一起聊聊天啊，喝一点。先生好意外，好讶异哦，当时他就然后还有约了我这样子出去小酌了两三次。对，
是，我想先生感受到的是被了解、被接纳，还有被尊重，还有他也知道其实你不爱喝，你是真的为了取悦他，我想他有接收到那个讯息，所以这个对你们的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是的，我相信，我觉得就是在一方愿意为了另外一方而去做，那努力去做，没有愿意，不是带着期待，其实我当时做就是觉得这是 真理的话、
嗯、
然后照着真理的话去做，我觉得我心里是平安的、
嗯嗯、
那也有曾经有些时候，我以前我对先生做我是带着一种期待，
嗯嗯，
那会有压力。
那期待意思就是我这样对你，那你也应该有
所求的。
对 对
有所求的付出，
是是是，
我觉得那时候的心里是不平安的。
对对对，
那也不快乐、
嗯、
那因为我就会开始对他的回应打分数。
对
对，可是之后嗯，接触一些真理的话、
嗯、
我发现跟先生的相处我是照着真理去做、
嗯、
做的只是说一个我自己心里的 平安、
嗯、哼哼，
那先生不管什么样子的回应我都会觉得很满足、嗯、
对，
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改善很多。
是，
对，我觉得相信我做的时候我心里平安，我散发出来的那个表情跟那个感觉、
嗯、
我觉得那个先生很敏感，两个人之间先生是感受得到的。
是真好。所以林怡跟我们分享的哈，重新点燃浪漫的 feel， 这里的意思就是做妻子的我们可以主动，我们主动的投其所好，主动的按照先生喜欢的来取悦他，按照他喜欢的方式来陪伴他。当你愿意陪他小酌两杯的时候，我想他在外面要去应酬的那个需要就降低了、是不是？
对对，次数有减少很多。
对呀、啊，你看，所以这个你不是无能为力的，你不是受害者，你是可以主动出击，然后把这个关系带入良性循环，透过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透过刻意安排时间有两人世界啊、然后透过我觉得很重要，刚刚林怡提到的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我们透过认识主，依靠主，然后跟敬畏神的姐妹一起有小组分享的时间，彼此交流，所以我们里面是已经被填满的，被主的爱填满，被姐妹的彼此支持，这样子我们得到满足，回到家里我们就有多的力量可以来为先生付出，为孩子付出。林怡，你刚提到说就是其实你跟你先生花很多时间，你们会约会啊，那我要说的是你从这样的一个、你自己生命的成长里面，你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
困境依然都在，但翻转的是自己的心态、嗯、
怎么说？
心里变得很平安，就是 夫妻之间的相处，先生我不喜欢的那些不良习、嗯、我认为的不良习惯、啊、可能都还在，
就是先生的不良嗜好都还在，虽然有改变，但是也没有改变到你的理想状态，是不
是？
是
的，是的。但是以前我会放大那些问题、
嗯、
然后钻牛角尖、
嗯、
跟他较劲、
嗯，
然后因为希望他改变而去做点什么、
嗯、
然后有所期待，但后来我翻转了我的心态，我觉得凭着真理的话、
嗯、
我去做得着我心中的平安、
嗯、
然后凭着信心、
嗯、
等待先生，那我愿意去做。翻转我心态之后，我觉得我心里很平安，先生怎么做我怎么看都是喜乐的。
那真好，
那个感觉就是互动就会很好。
对，所以你过去认为是问题的，现在好像也不是问题了。
对
而且两个人可以相处得很自在。你知道这个真的是说明一个真理哈，有一句话说人生里面哈，其实真正发生的事情啊，只占20%的重要性，另外80%都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回应，或者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好，我先生爱喝酒、或者是说甚至有人说我先生有外遇，或者是哎，我们家钱不够用，好，或者说、我的小孩不听话，那这个好像是所谓发生的事情。但重点是好，这些事情是这样发生了，那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对他的回应是什么？我很生气，或者我很焦虑，或者我很受伤、我很自怜，那这是一种反应啊。那所以你的生气，你的受伤，你的自怜，你的焦虑就变成了你内在生活的全部，你就时常在这种困难焦虑痛苦受伤的情绪里面。但是 今天同样的，我的先生有不良嗜好，爱喝酒，他有外遇，他赚钱不够用，不够我们家用，或者我的小孩子不听话，但是我选择接纳。对，我先生是有不良嗜好，可是他是我选择的，我本来就是选择嫁给他的，这个是我应该需要接受的一个情况。那我愿意等候他，等候他长大，等候他成熟，等候他需要时间来建立那个自信心。我先生背叛我，我愿意等候，等候他回转，有一天他发现外面其实也没那么好玩，但是回到家里是一个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我愿意预备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回来。诶，这是我可以决定的。好，我的小孩子现在青少年叛逆不听话，我把我的忧虑卸给神，我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我决定原谅我的孩子对我的顶撞，我决定就算我的孩子不感激我为他的付出，但是上帝知道，那所以我里面就可以得到平静。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内在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是接纳、了解、耐心的等候。我里面的是饶恕、原谅，我里面的是喜乐，靠着上帝充满喜乐和盼望，我的世界不一样了。虽然外面都还一样，可是我里面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当我里面不一样的时候，以前是苦毒、恼恨、担忧、焦虑、无力、沮丧，现在是什么？喜乐、平安、原谅、等候、耐心，甚至充满盼望，而且感恩。那你想想看，别人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接近呢？当然是后面的这个人呢。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当我们自己里面成长了，我们改变之后，你会发现你就把整个关系带进一个良性循环。你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受害者，你是那一个关系的积极主动的主导者，你把关系带入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为自己负责，不管别人反应如何。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都改变了，可是她不领情。我说那代表什么？你就不用改变吗？你就要再变回以前那个很不好的样子吗？我说今天如果你的小孩子回来说，妈妈大家都作弊，所以我也要作弊，你会跟你的孩子怎么说？你会跟你的孩子说，别人作弊那是别人的事，但是你不要作弊。如果你的孩子说，可是我不作弊，他们都还继续作弊耶，我改变了，他们都不改变，怎么办？那你会怎么跟你的孩子说？你说那就是他们的事，他们要作弊是他们受亏损哦，他们自己不诚实哦，他们得到的分数都是假的，这个有什么好？但是你呢，你诚实，你不作弊，你至少是一个别人可以信任的人，你至少是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所以你成功了，你没有受亏损。我们是要这样教小孩，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哦，对啊，别人都作弊，啊，你继续诚实，他们都不诚实，所以好吧，那你就跟着他们作弊，不行啊。哦，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为自己负责，然后别人怎么做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世界就改变了。好，林怡，最后那我就要问你啊，身为一个年幼的孩子的母亲，你会给这些母亲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耐性跟等待。嗯，
哦，怎么说？
嗯，等待需要很大的耐性。
对，没错。
尤其是全职的妈妈带着两个幼子，那常常因为一路都在学习，然后孩子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或者是不够成熟的行为，都很容易让我很
焦虑。
焦虑，对。然后说会觉得很难过，很沮丧。对，
很着急。
很着急，对。那就一路这样过来，就发现真的是要等待孩子，时间到了孩子就是会成熟，时间到了孩子就会长大。
是，
对，
听起来好受安慰哦。
是的，没错。那一路这样看过来，看着孩子的成长，然后听进很多姐妹分享真理的话，然后就会发现更有信心，凭着信心去等待孩子，然后再看着孩子进步。
是，你可不可以说一个你孩子的改变？
我们家姐姐小的时候有分离焦虑症，因为有可能是从小到大都是带在身边，那姐姐的个性有点内向，所以到了 中班开始要求学的时候，他老师说他有严重的分离焦虑症，那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因为这样无法参与跟孩子之间亲子的活动，是为了要缓和他分离焦虑症的问题。那每一个时期我都会非常紧张困惑，想用我的方式去帮助孩子，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当时我觉得我做了比较孩子，那我觉得他需要帮助，那我用的是我自己的力量，那想要改变孩子。但后来我发现孩子到了大班甚至上了小一，其实一路看来就觉得孩子每一年其实都有进步，我前一年的那些焦虑跟担忧都过了头了。
对，
对，我觉得我复杂化了那些孩子的问题，然后放大了孩子的问题。对，那再回过头发现这些事情，我就是应该学习的是用我的耐心去等待接纳我的孩子，才是真的能够帮助孩子的方式。就应该全然的把这一切交托给神。
对，
孩子都有进步，一直在进步，我很感恩。
对，所以父母亲我们就少一点焦虑，然后多一点开心。这个对孩子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影响。我们的焦虑真的没有办法让他更长大一点，或者让他快一点长大。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分离焦虑啊，我认为有分离焦虑的孩子并不代表说那是因为都是妈妈自己带，所以他离不开妈妈。其实这样的年龄的孩子，三四岁的孩子有分离焦虑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分离焦虑也不一定就是好，那代表可能他跟大人，他跟照顾者，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很疏离的，所以他已经很习惯分离了，但这并不一定是健康的。但是无论如何孩子会长大，你说时候到了就会。所以真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忧虑，我们就卸给神，因为圣经说他顾念我们，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但是如果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在成长成熟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多一点的耐心，相信时候到了他会成长啊。那当然如果真的是生病那另当别论，但我相信 99% 的孩子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就是要有耐心，跟林姨讲的一样，时候到了孩子会长大的，少一点焦虑多一点的开心，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成长环境。我们非常谢谢林姨跟我们的分享，我觉得你的分享好宝贵哦。如果我是一个年轻妈妈，我听了你的分享，我会很宽心很多。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